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来吧，一起开口赞美为我们舍命的那位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就在这里，赞美他，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欢迎你的同在，他真的在这里，不是讲讲而已，他在这里 ，Amen， 他在我们中间，他要来爱你，他要为你洗脚，使你得更新。医治你，调整你，走正路，也使你太太走正路，全家走正路，一切都会上轨道，因有他在家里。 Amen， 大家请坐，直接进入神的话好吗？喜欢神的话吗？你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但圣经并非全都是福音，我们需要将神话语的水变成酒，旧约里的一切指向一位，我们的主耶稣。就在神赐下十诫后，神立下一个典章，典章跟仆人有关。当一个希伯来仆人到了第七年，他可以恢复自由，但若他爱他的主人，爱他的妻子，爱他的儿女，他选择继续成为仆人，他的耳朵要打动，永远待在这个家，因为他有个好主人，他愿成为仆人。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从天而来，成为肉身，活在我们中间，他有选择的，可以离开我们回天上去，他能恢复自由，但因为他爱他的主人，因为他爱他的天父，因为他爱你，他上了十字架被钉，他成为，听好，他成为，希望我说了你们不会吓一跳，他成为永远的仆人。启示录作者约翰看见他满有荣耀被高举，但他腰束金带子，即使他今天已被高举，他仍是个仆人，腰束金带子，他要服侍你。不要假谦卑地说，主啊，就像彼得，你不能洗我的脚。而主说，若我不洗你的脚，你就与我无份了。朋友，这才是福音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时，他与两个门徒同行，他们很沮丧，他们很忧郁，他们很挫折，往以马忤斯去，他们的家乡在耶路撒冷外，有个神圣的陌生人加入他们，他说，你们彼此在谈论什么呢？为什么忧伤？他们说，你不晓得这几天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你是外地来的吗？圣经说，主使他们眼睛迷糊，不能看出他是谁。我常常在想，耶稣，你为什么不直接给大家看？这里，你们看看，快啊！这是我爱你们的记号，看看我的肋旁。他可以这么做，他为什么要使他们眼睛迷糊，不能认出他呢？圣经说，他对他们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你们信得太迟钝了。这是对教会的两个控诉，你们要不是无知，就是知道却信得太迟钝。解药是什么？耶稣。圣经说，从摩西开始，前五卷书妥拉，就是旧约，从摩西开始，他开始让他们看见其中一切关于他的事，不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不是律法，不是命令，而是一切关于他的事。当他提到仆人时，脸上露出微笑，就是我。圣经说，在旅程的最后，他离开他们时，他们彼此说，在他们明白他是谁后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一个写明基督的事工，并将基督传给人，会带出火热的心。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就这样，主打开我的眼睛，让我明白他为什么要使他们眼睛迷糊。为了给我们同等的机会， 因为假如他们看见肉身的他，知道他是谁，知道吗？你和我，我们会说他现在在天堂了，而当时他希望他们先在圣经中看见他，这让我们所有人有同等的机会。只要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见他 ，Amen。这就是无知和信的太迟钝的解药。所有的旧约都是经文，但不是福音。我们需要转换成福音，需要将基督显明出来。去年我在圣塔莫尼卡洛杉矶市，洛杉矶市周边，跟我的牧师同工们一起吃汉堡。当时还在时差中，在讲道之前，有个人经过，举着牌子。他们举着牌子喊着：“悔改，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”惊人的是，他引用的每节经文都出于圣经，而且他还做了解释，不是解释，而是一字不漏的引用。我对圣经很熟悉，他一字不漏的引用，一字不漏的引用，都是经文。主对我说什么呢？你看看，这都是经文，但没有人听见福音，只是一昧的讲圣经是不够的。圣经，圣经，圣经怎么了？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，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。希腊原文的意思是，可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 Rhemata Christo， 显明基督。同样的，十诫也是神的话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，律法是借着摩西颁布的，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。请注意，真理与恩典在同一边。我说真理在恩典这边。那么律法是真理吗？是，律法是真理，但并不是使你得自由的真理。律法要求却不会给予协助。律法要求在罪上亏缺的人要有公义，恩典白白赐下公义。律法说，脱下你的鞋子，你所站之处是圣地。恩典说，把鞋穿在他脚上，我儿子回来了，他有资格站在我的面前。犹太人会告诉你，律法第一次赐下时是第一个五旬节，在西乃山上，当神赐下律法，山下有3000人死去。新约里恩典之下的五旬节日期满了，神赐下圣灵，使得3000人得救。这显示了律法带来死亡，圣灵赐下生命。我们要搬动讲台，弟兄同工领袖，我们要把讲台从西乃山搬到锡安山。我们应该开始从施恩座讲道。我没有告诉大家，我大老远来不是要告诉你你有多糟，你老婆做得比我好。我来我要告诉各位，你在神面前是公义的，就算你其实有许多不好的地方，是一份礼物。公义是一份礼物。罗马书五章这里说，请看，这里说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。好，我们说我们是罪人，因为我们犯了罪。不，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。我们为什么是罪人？为什么是罪人？因为亚当犯罪。因此我认为在天上那家伙有个特别的地方，某个角落24小时保全，天使看守。我开玩笑的，天堂是有爱的地方， Amen。 但我们身处一切的混乱都是他带入世界的，他带来死亡，带来咒诅，带来贫穷，还有其他的，包括年老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。我们犯罪，因为我们是罪人。我们是罪人，因为亚当犯罪，明白吗？同样的，为什么你现在在神面前是公义的？因一人，一人的顺从，不是你的顺服。不是你的顺服，弟兄，是 义人的顺从使你能称义。好，我们来动动头脑。我知道一大早很难动动脑，我们宁愿大喊发泄很难思考，但是当你来教会时，不要把脑袋留在家放在抽屉里面好吗？我们要用耶稣的血来清洁我们的脑，再放回去，反过来放啊！告诉你，这就是悔改，一切就没问题了。跟我一起动动脑啊！我们成了罪人，是因着义人的罪，亚当的罪，对吗？我们能不能透过好的行为来取消我们的罪性？我们能不能借着施舍金钱给穷人，改变我们是罪人的事实？所以再多的好行为都无法使你称义，因为第一个亚当做的是很有影响力，你活在称为罪的监狱里。好，因义人的顺从，幕后的亚当我们称义了。但我们称义后，有多少人重生之后有些时候还是会犯一些错，一点点而已。在场有没有诚实的人？有些人没有举手，那边有几个，这边有几个。好，再一次，有谁在信主后有犯错的？你为什么认为现在因义人的顺从，他的顺从不是你的，你也称义，而因你在某些事上不顺从，却能改变末后亚当所成就的？就连首先的亚当做的，你都无法透过好行为来改变什么？你还是罪人时，你无法透过行为改变首先的亚当所做的，你凭什么认为现在你是基督徒，你可以改变神儿子所成就的？圣经说，我们因义人的顺从称义。当我们明白这一点，就能带出结果，有属神的身份。Amen。但我们无法赚取这个义，是透过他的顺从。没有人能从你身上夺走这义。就算你跌倒，还是公义的。就像你还是罪人时，你做对的事仍然是罪人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如何成为罪？这位至圣的神子，圣经说彼得冲动的人说他没有犯罪，保罗智慧的人说他不知罪，约翰用心有爱的人说他里面没有罪，基督没有罪，但他却在十字架上成为罪。为什么？主怎么会成为罪？他承担我们的罪，他没犯罪。好，你和我没有行公义，怎么会称义了？我们接受他的公义。当他承担我们的罪，神待他像是这世界上最糟的罪人，神转过身去，在他身上释放他神圣的愤怒和咒诅。 Amen。 他被拒绝，就像天不接待他，地也不认得他。现在我们在这里，即使已经领受他的公义，我们许多人觉得这不是我们的，但主被对待的方式就像他犯了罪。因此神在全达拉斯才会恩待你。 Amen。 最受恩宠的，最蒙福的。要知道律法就是做得好有奖赏，做不好有惩罚，不需要圣灵来告诉你。你需要圣灵告诉你，你能得到你不配得的奖赏，因为有一位承受了他不当得的惩罚。一起来看看我们做的这支影片，关于古以色列。每当有人犯罪后，他要做的就是带一只羔羊到会幕去。一起说会幕。会幕就是神在以色列中间彰显同在的地方。这个人带羊来，因为他犯了罪。非常明显他为什么会在那里。注意，祭司并没有检查他，非常明显他为什么会在那儿，他犯了罪。祭司检查他的羊，问题不是他有多好，而是他的羊有多好。现在他的羊通过检查了，他要做什么？这只羊需要成为有罪的。他将手按在无瑕疵的羊身上，他所有的罪都传递给无瑕疵的羊。 扬所有的公义、纯洁都传给他。祭司给他刀子，他杀了羊，要他明白是他的罪杀了羊，羊代替他死，那是他的死。他带着神的恩宠离开，他带着他从未有过的东西离开，羔羊的公义，神的恩宠在他身上。教会，这就是福音。这是恩典的福音，没有其他的福音，这是唯一的福音，是使徒保罗讲的，让他陷入麻烦。有没有注意到？大家请坐，不要跟我抢时间好吗？各位，请坐。几年前主对我说，你休息时我才做工，你做工时我便休息。你们最近可能听过许多人这样说，我才是原创者。许多年前主这样对我说，你做工神就休息，你休息神就做工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越努力就越糟糕，天父好像离你更远。我们应该凡事都以休息的态度来进行，因为基督已成就一切。你为得胜祷告吗？还是你在得胜中祷告？你为得胜征战吗？还是你在得胜中征战？好，假使我是魔鬼，我会攻击两种教义。所有教义里我会选这两个，一起看罗马书5章17节，若因一人的过犯就是亚当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丰盛恩典的。第一，那些受什么的？你会讲太多恩典吗？不是，那些领受丰盛恩典，第一个。还有又蒙所赐之义的，义不是奖赏，是礼物。一起说三次礼物，礼物，礼物，礼物。各位，礼物最能尊荣主在十字架上成为你的罪的，就是抬头挺胸接受你在他里面是公义的事实。当你承认在基督里我是神的公义，你得到这两样礼物，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会在生命中作王。当你在生命中作王时，魔鬼就闭嘴。当你在生命中作王时，成瘾问题就停止。当你在生命中作王时，你的恶习就不能辖制你。习惯很难很难改掉，不是吗？ HABIT 习惯，删掉 H 还有 a bit， 删掉 A 还有 bit， 删掉 B 还有 it。 唯一能删掉 I 的就是十字架。 Amen， 这就是答案。所以想象一下，假如我是魔鬼，我会攻击和破坏那些传讲丰盛恩典和白白公义的人的品格，因为我希望教会在捆绑中。你什么都可以讲，就是别讲恩典。当教会里有人犯罪时，这教会有专门讲恩典，他们会说就是因为他们讲的恩典。但每个教会都有人会犯罪，如果大家都犯了严重的罪是一回事，但每个教会里都有人犯罪。但是当一个律法主义教会里有人犯罪，没人会说是律法造成的。魔鬼很狡猾的，使恩典看起来是放纵主义。弟兄，神的恩典会使人放纵？不，缺乏恩典才会如此。我们有一种想法，你知道你得救了，是啊，你刚信主，神对你也有恩典，这就是蜜月期，你听过吗？我们用人的习惯人的方式来讨论，一旦你重生了要小心，你不能跌倒，一旦跌倒 就不再是公益的，鸟的翅膀断了就无法高飞，是吗？圣经说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 Amen。 哇，屏幕师，你没读下一章吗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为什么他们如此控告保罗？因为保罗教导要继续犯罪，恩典就更多。一位英国神学家朱马田博士许多年前这样说，为什么在保罗时代对保罗同样的控告，说他教导我们要继续犯罪，恩典就更多，为什么那样的控告没有临到我们这些牧师？然后朱马田博士说，或许我们并没有传保罗所传的福音，除非你讲福音到一个程度被误会了，并且因此被控告。保罗一定是强烈的传讲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当彼得才刚遇见耶稣时，耶稣说我们去捕鱼，他捕到的鱼差点使渔网破掉，使船沉了。刚遇见耶稣时，他明白耶稣是谁。那么彼得对耶稣有什么感受？感受到爱，或是感受到圣洁？他说离开我，我是罪人，很明显是感受到圣洁。主离开我，我是罪人。他知道船上这个人不是普通人，虽然他是圣洁的，却很容易亲近。法利赛人不喜欢耶稣使神变得容易亲近。他上了彼得的船，加利利海边有许多船，他到彼得的船上，他清楚认识彼得，他爱彼得，他对彼得说，不要怕，现在开始你要得人如鱼，放轻松彼得。首次遇见是这样，感受到他的圣洁。快转到三年半后，彼得拒绝承认主。主被卖的那一夜，他拒绝承认主。主对他说，彼得，在鸡叫以先，其实彼得这样说，就算所有的人，他在其他十二门徒面前说，十一位，他说，就算是全部人不认你，我绝不会不认你。你去哪儿，我就跟随，我跟随，你永远是我真爱。主说，彼得，在鸡叫以先，你会三次不认我。不可能的，主，绝对不可能。就在隔天早上结束前，他不认主，还咒诅咒骂，说他从不认识他，对吗？他流下苦毒的泪。我有个教导叫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的秘诀。另一方面，约翰倚靠主爱他的心，但是他的行为，就在逾越节的晚上或最后的晚餐，在马可楼上，耶稣被卖前，约翰靠在耶稣胸怀。当时的文化是吃饭时会斜躺着，约翰在耶稣的右边，他向后靠。他的行为象征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。大家明白吗？但另一方面，彼得向着那些基督徒说，我才是爱主的。主，我是爱你的那位。约翰说，我是耶稣所爱的。因此，耶稣所爱的门徒这个用法只出现在约翰的福音书中。你们发现了吗？过去我认为耶稣所爱的门徒是因为约翰知道某些秘密，比起其他门徒他更受宠爱。其实有一天主对我说，只出现在约翰福音里。约翰在做什么？主爱每一个门徒，但约翰晓得，约翰倚靠着爱。律法的总纲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。有人做到了吗？就连大卫都失败了。律法连最好的都定罪，恩典连最糟的都拯救。人类在律法之下，1500年后，就算最好的人都无法尽心尽性尽意爱主，神说够了，看好了， 我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。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去生命，现在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是律法之下。看这里，这就是爱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前半段其实是律法，律法的总纲大诫命就是尽心爱神，但圣经说现在新的约不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我们所强调的一切，我们所有的信息，应该是神有多爱你，而不是你要爱神，你要爱神，你要爱神。我还是青年牧师时都这样讲到，当我这样讲的时候，我对自己说，要怎样才做得到？我自己都没那么爱神。有一天，神向我显明他的爱，以及约翰如何靠在耶稣怀里，借着他的行动，他说的话，称自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。其实他在说我是耶稣爱的那位。约翰，另一方面，彼得夸耀自己对主的爱，说了这么多。耶稣被钉十字架时，约翰在哪？他是唯一在十字架下面的一个。约翰是主能够使用的门徒。当他看着母亲时，他说，约翰，从现在起，这是你母亲。约翰在那里等候主的差遣，被主来使用。而彼得在哪？他夸耀自己对神的爱，真实的爱，热烈的，最真诚的爱。但那是律法，律法总是失败。当你在律法之下，必会失败。那早晨彼得在哪？在某地方流着苦毒的泪，因为拒绝承认主。你是哪种基督徒？你会夸耀他对你的爱，还是夸耀你对他的爱？我们对他的爱曲线图会是这样，特会之后，呜哦，然后星期一，然后你做了你不该做的事，周间参加聚会后，呜，这样。但神对你的爱是稳定的，永远是稳定的，所以要定睛在稳定的、不会震动的、不被动摇的事上，你就会稳固，就会刚强，就会沉稳。 Amen， 你会成为刚强的基督徒，被主来使用。你应该到处去对人说，如果有人拒绝你，有人嘲笑你，没关系，你的损失，我是耶稣所爱的，这是你的殊荣。别认为，神的爱只是大众的，别认为屏幕是神爱我们每一个人，不是个人的。注意到使徒保罗没有说爱我们的神子吗？爱我的神子，为我舍下自己。你必须明白，你是他所爱的。我还小的时候，常常拿着放大镜照在草地上，太阳就是太阳，热度是一样的，对整片草地来说。但当你增强热度，我想做的是，我要大家拿着放大镜放在自己身上，对自己说，我是耶稣所爱的。请别误会我，这不会是安安静静的状态，因为到头来，约翰是最爱主的那位，那些深深被爱的能好好去爱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后，或说我们来到他受洗的时候，好，耶稣受洗的地方有两个情况。天父打开天上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爱的儿子，两次，一次是在地球上最低的地方，约旦河。你可知道约旦河是地球上最低之处，大概是海平面下400尺。耶稣在那里受洗，流入死海的约旦河里，那地称为 Bethesda， 在最低之处他受洗。他起来后，天父说，我很喜欢圣经说神将天向他敞开。天父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还有一次天父这样说的时候，是在全以色列最高之处黑衣门山， 登山变相的地方。彼得在那儿，雅各在那儿，约翰在那儿。对了，他们的名字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希伯来文。好，彼得的意思是石头。夸耀自己对主的爱的彼得，他的名字 Petros 意思是石头，代表律法。约翰 Johannan 名字的意思是恩典，恩典夸耀主的爱，而不是你对主的爱。彼得在那儿，名字代表石头；约翰在那儿，名字代表恩典。雅各的希伯来文 Yakos 意思是取代、代替。换句话说，在十字架上耶稣的面前，石头被恩典取代了。天父打开天上，天父说，这是我的爱子。在以色列最高之处，不管在哪里，可能是你的巅峰，可能是人生的低潮，听好，他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，拥抱、领受、品尝、珍惜、滋润、喂养、享受，喝下吧。就算你感受不到，相信这爱，我们晓得并相信神赐我们的爱。大家请坐。当他下山，众人跑向他。摩西上了另一座山，当他下山时脸上有光，虽然很灿烂，但渐渐消失，那是会慢慢消失的荣耀。律法无法给你永恒的荣耀，但是当耶稣下山时，当摩西下山时，他的脸发光，众人却离他远去，他用帕子遮住脸，因为律法的荣耀对罪人来说太难接受。当耶稣从变相山下来时，圣经说众人跑向他，因为耶稣脸上的荣耀，我相信荣光还在那儿。荣光说，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到我这儿来。在最低之处和最高之处，最低之处就发生在他到旷野受魔鬼试探40天之前，在征战之前，在试探之前，肯定的话语临到，你是我的爱子。如果我们坚定的肯定我们的孩子会如何，你是我所爱的，你是最棒的，父亲喜悦你，会发生什么事让他们更有能力面对人生并且得胜。你注意到了吗？在进入旷野受试探前，耶稣才从天父那得到肯定，说你是我的爱子。许多年前，我从主领受到这一点。有一天我在读经，读到这里时，我发现魔鬼的试探有个共通的特性，就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突然间主打开我的眼睛，我明白少了一个字，就是爱。魔鬼少说一个字爱，天父刚说你是我的爱子，魔鬼却对耶稣说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少说一个字爱。为什么？因为魔鬼提醒你，你是被爱的，对他没好处。当你知道你是耶稣所爱的，试探便无法影响你。所以当彼得刚遇见耶稣时，第一次遇见耶稣时感受到圣洁，我们说那是基督信仰深奥的部分，感受到圣洁。我告诉各位，现在在达拉斯最糟的罪人，假使主今晚在他房间向他显现，你们认为他会感受到什么？他的爱还是他的圣洁？他会说，对不起，我做了这件事。当然是感受到他的圣洁。当主出现或天使出现时，没有罪人会说，你的慈爱比生命更美好。这需要启示。我们却认为爱是基本的，圣洁才是深奥的。然而彼得的经历是先感受到他的圣洁，但3年半之后他不认主。耶稣死里复活后2周，他们去加利利的海边钓鱼，耶稣走在岸边，孩子们有没有食物？没有，没有收获。 把网子撒在右边，他们就捕了许多鱼，于是明白岸边的那个人是谁，他们明白了。圣经说，对了，耶稣所爱的门徒是第一位发现那是主的人。当你真实的活在他对你的爱当中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要常意识到，你会是第一个能领受的。即刻的启示比其他人快。约翰说是他，圣经说耶稣所爱的门徒说是主，彼得做什么？他立刻跳下水游向耶稣。好，圣经并没说，但圣经有说主首先向彼得显现。而那次的会面是私下的，只有主和彼得，没向我们显明。但在这时候主已恢复他，因此当他看见主，他跳下水游向耶稣。他现在对主有什么感受？他的圣洁还是他的爱？如果是圣洁，他会往另一边跳，远离主。现在是感受到他的爱。朋友，这才是进步，而不是颠倒过来。我们应该要更多向人显明神的爱。你洗澡时能唱最棒的歌之一，开车上班时被老婆念了一顿，有个人这样对他朋友说，知道吗，昨天我老婆跪着求我。朋友问，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了什么？从床下出来，你还算不算男人？当你沮丧时，其中一首你能唱的就是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有圣经告诉我，凡小孩子主牧羊，我很蒙福音主刚强。只要知道耶稣爱我，就会结果子。约翰没有发现他是所有门徒中最爱耶稣的，他只知道主爱他。结束前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好几年前我在灵里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承受我们一切的罪，一切不法的行为，所犯的一切错误，所有的悖逆，每一个咒诅，他全都吸收了在自己身上。然后他说成了。好几年来，我一直想将灵里的看见传递给大家，但我实在不知如何形容，没有办法。有一天我找了我们的创意团队来，我们做了一支影片，动画影片，其实还不是最深度的呈现，这是我在灵里看见的十字架。请坐好，一起欣赏。
My God, my God,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? I commit my spirit.
你是谁？让神的儿子流血为你死？我尊敬你，你是谁？知道自己是谁吗？你是他所爱的。把手放在心上说，神儿子爱我。真心真意地说，为我舍己。在人生的挑战里，要记得，不管你到哪儿，不管什么临到你，要说，主，我是你所爱的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得益处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是得胜有余的，不是借着我们对他的爱，是借着爱我们的那位。赞美他，哈利路亚。谢谢。